再一次感谢你，这四位弟兄姐妹用敬礼来见证，他们是得救的人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主，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交托，从求真理的圣灵来指导我们，使我们知道敬礼的意思，在受敬之前、受敬之后有何不同。恭敬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打个比方，敬礼有点像是开学典礼啊。我们在座有些人是家长，他孩子，好比说孩子今年读大学，那家长都知道，在开学之前要做很多的事情，一步一步的通过了才能够说入学啊，有开学典礼这回事。一旦开学之后，还要读书，还要上课，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那敬礼其实也是这样，在受敬之前有些事情必须要发生，在受敬之后还要有很多要当做的事情，这样才会使他的敬礼有意义。那我们先来看看一个人在他受敬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啊。第一个就是，当耶稣还是陌生人的时候，神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啊。就是一个人受敬之前，神已经先爱他了。当耶稣还是一个陌生人，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神已经默默地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在工作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他是主动的，不是人先去找神，而是神先去找人。天父安排了适当的人物、适当的事情、适当的机会，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来认识他。对于在这间教会信主受敬的弟兄姐妹来说，那你之所以会来到美国啊，从你原来的国家来到美国，然后会来到这间教会，又会在这里认识主，会在这里受敬，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，而是天父爱你，他给你安排好了这一切的事情。从耶稣的门徒当中来打比方，有一个叫做拿但业的，我觉得他信主的过程特别能够说明说，耶稣去寻找人这件事情。拿但业他有个同乡叫腓力，腓力信主了，就去找他自己的同乡，很自然的就去告诉拿但业说，哎，我们遇到弥赛亚了，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那拿但业一听耶稣是拿撒勒这个小地方的人，就有点瞧不起他，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。可是腓力并没有因此而气馁，他拉着拿但业说，你来看。那耶稣看见他们过来，他看着拿但业就指着他说，看哪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很可能拿但业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他也很可能说一向他就觉得说自己是个满自，就是以正直为自豪啊。所以一听到耶稣这么说，就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，所以他很惊讶。他说，这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我？他就问说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那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就引起拿但业立刻会信主。耶稣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。耶稣的回答表示他知道拿但业他地理的位置，也知道他心理的位置。地理的位置是说，拿但业很可能在不久之前真的就是在无花果树底下，然后腓力去找他。耶稣虽然没有跟他在一起，可是却知道他不久前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所以他感到很惊讶。心理上的位置，因为从旧约里来说，在无花果树底下，个人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底下坐着，是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是国家都很平安，大家可以好好的安居乐业，是特别是他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，每个人心里面最盼望的一件事啊，有一天我可以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底下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别的盼望。所以很可能拿但业他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在盼望平安临到他们的国家，而耶稣一句话说出了他心里。那接着拿但业他马上就说，啊，你是主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他就信了耶稣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过程，耶稣他主动去找拿但业。其实拿但业被主找到的时候还不太想要认他，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啊。那耶稣借着腓力，又从腓力再去找拿但业，一步一步的，事先耶稣已经知道这个拿但业，也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呈现在他面前。那最后到了那个一个地步，说他会去信主。 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子，在我们还不认识主，甚至对耶稣没好感啊，拿撒勒出什么好东西呢？很排斥的时候，其实神已经在爱我们，给我们安排了各样的环境，到适当的时机，让我们可以信他。第二个就是，到了某一个时候，你会听到耶稣的邀请，我听到救主呼召说来跟从我啊。一个人听到福音之后，迟早会有一个人来邀请他，要不然这个人就是在台上的牧师，要不然就是一位弟兄姐妹，那有时候也不是人，就是他很自然的来到教会或在某一个场合，他心里面有感动，他就觉得好像我们说圣灵的感动或者主在他心里面做工，他很自然的说我想要信主，那他就是直接从神那边得到了邀请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神的邀请会来到他身上，从新约的话来说，就是主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。圣经上的例子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两个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面撒网，他们本来就是打鱼的，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他。听到了耶稣的邀请之后，有些人他们就做了决定，说我要跟从主，我要信主，我要做一名基督徒。那才引到下面的这一个步骤，这个步骤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因为它是一个过程两个步骤，就是归主的过程，信主跟受浸其实就是关系和名分，两个步骤一个过程。我先从圣经所记载的说一下，圣经记载信主的人他都是马上受浸，好比说五旬节那一天在耶路撒冷，3000个人信主之后马上就受浸了。在加撒的路上有一位古时人，他一信主看到旁边有水，就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，于是就请腓力给他施浸。在大马色，保罗他一信主马上就受了浸。在该撒利亚，哥尼流的全家一信主马上彼得就给他们施了浸。在欧洲的腓力比，麦子布的吕底亚一家，还有监牢的禁族全家，他们都是一信主就受了浸。那圣经给我们看到信主跟受浸其实是一回事，同一件事情只不过分成两个步骤，而常常这两个步骤是接连着举行。那分析起来我们这样子看，信主是建立关系，受浸是建立名分，信主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借着主耶稣我跟天父建立起关系来。那受浸是名分，就是说他确定你的身份，借着浸礼圣经说我们归入基督，从此之后人家知道我是属基督的人，那这个名分就确定下来。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有些人他是有名无实，有些人他是有实无名啊，你可以应用到很多人生的情况。但是如果你把它用在信耶稣这件事情来说，有些人他是有名无实啊，有名无实就是说他受过洗礼或者受过浸礼，但是他其实内心并没有真的信耶稣，这个叫做有名无实。那另外一种情况比较少见的是有实无名，就是说我真心信主了，但是一直还没有受浸或受洗的机会，所以还没有接受这个名分的确定的这个程序。但是主耶稣的意思是叫我们既有名又有实，所以他才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到万民当中去，凡是那些已经信主的就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，既有名又有实。那或许有些慕道的朋友会问一个方式上的问题，他说那受洗跟受浸有什么不一样，为什么有人说受洗有人说受浸呢？受洗跟受浸讲的只是方式上的差别，全身进入水中，像刚刚大家所看到的那个叫做受浸。那如果是点水在头上或者是倒水在头上，那叫做受洗。那其实这说穿了就是形式上的差别而已，不管你是受洗或者是受浸，只要你真心信主了，那就都有效，在神面前都是看为宝贵，是有用的。 我们也就不会为这个洗礼或敬礼的缘故去再有什么进一步的争论。在我们浸信会，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之下总是用敬礼，但是无论你是用什么方式接受过这个水礼，都表示说你愿意正式的认耶稣基督为主，在众人面前有这么一个见证。是否受敬，一礼定终身。圣经这么说，讲到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，讲到归入基督这句话，你归入他了，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那今天其实是一个蛮值得纪念的日子，因为就是去年的今天啊，就是八月的第一个主日，我遇到了一群等待受尽的弟兄姐妹。那个时候我在大陆培训，乡下有一群弟兄姐妹一直想要受浸，可是没有传道人来到他们那里，所以没有人给他们施浸。那天早上我们一群人就走到附近的一条小河里面，我照着圣经的吩咐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十几个人一个一个的施浸。那对我来说，那是我头一次在河里面给人施浸。可是虽然水是不一样的，对于那些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来说，属灵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。借着敬礼，他们就归入了耶稣基督。那特别是那一次，我觉得那个意义特别的明显，因为那些站在岸上看的人呢，都是村子里自己的人，而且在河里面受浸又是特别的公开，所以那村子里的人都看到说，哎，某某某他受浸了，而他做基督徒了，所以是非常公开的一个见证，大家都看到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敬礼是个见证，也是跟主定终身。你一受敬，你就跟耶稣基督定了终身，你就归入他，你是名花有主，你是名草有主，你是罪人有主。那我们像我每次给人举行婚礼，到了他们交换过了婚约哈，戴上了戒指，到最后的时候才会宣布说，各位来宾，这是某某先生夫人。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神面前定了终身，所以我可以宣布说，这是某某先生夫人。那敬礼也是一样，敬礼就是把自己归入基督，我们看圣经所说的，也就是跟主耶稣基督定终身。别人都看到了，都知道了，说我这一辈子都要跟随主做他的门徒，这是敬礼。一个礼跟耶稣定的终身。那我们非常感谢主，刚刚有四位弟兄姐妹他们受浸，借着敬礼在神面前有见证哈。第一位受浸的是刘慧娥，有刘慧娥、刘晓，应该是刚刚照，这是 Caroline。 然后第二位是 Ivy， 是刘晓兰，不是，是小兰哈，是小兰，刘小，特别感谢主，小兰来到我们中间时间很短哈，但是她很快的信主受浸，就说这种是特别有福的人哈。第三位是苏兆生，是 Ivy。 然后第四位受浸的是杨凯，杨弟兄，就刚刚就有四位弟兄姐妹他们接受了浸礼。受浸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有些很明显的事情会发生，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，但是非常的明显，就是会发生。第一个会发生的就是人家认出他是跟随耶稣的人。使徒行传记载的说，耶稣升天之后第一次的这个敬礼，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敬，领受彼得传道哈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那弟兄姐妹，社会上的人，不信主的人，他怎么来辨认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呢？他们的根据主要是你这个人受过敬没有，受过洗没有。你如果说我去参加教会的团契，他只当你去参加教会的活动。你说我到教会有去做主日崇拜，有做礼拜，甚至参加诗班，他们还不觉得说你是一个基督徒。可是一旦你跟人家说我受浸了，我今天受洗了，别人再看到你就说这个人是个基督徒， 敬礼跟婚礼一样是决定身份的，你没有没有举行这个礼，对外面的人来说就表示你是不是真的认真的。你跟人家说啊，就说啊他在交个女朋友，或者说他结婚了，人家听起来根本是两码事情。那你跟一个人说，哎，他有去教会做礼拜，跟说他受浸了，人家听起来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。一旦受浸了，人家就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人已经下了决心，你是真心信主的，别人就把你当做一个基督徒来看待。那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记载说，第一次耶稣升天之后，第一次有人受浸，哎，他们就在浸礼之后就聚在一起哈，然后得众民的喜悦，这个众民就是别人，在别人的眼中，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团体，而且人家都知道他们是信耶稣的，而大家对这群信耶稣的人有好感，得众民的喜爱。那这一切都是他们受浸之后发生的事情。这是第一点，就是人家认出说，哎，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了，他是跟随耶稣的人。那第二点是自己人，门徒认出他是自己家里的人了。对外面的人来说，敬礼是决定身份的一个礼，但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，就实际效果上是一样的。如果你还没有受浸，那基督徒只把你当作是慕道友，把你当作是一位客人。但是一旦你说我已经信主了，就是说你跟他说我已经信主了，还没有接受洗礼或敬礼，人家会觉得很奇怪，说既然你信主了，为什么还不受浸呢？你真的信了吗？会有这么一个疑问在那里。可是你一旦受浸了，人家就知道说你真的信主了，他就会欢迎你加入神的家庭，从此之后不把你当作客人，把你当作是家里的人。那耶稣基督自己受过浸，也吩咐他的门徒到万民当中奉父子圣灵的名给相信的人施浸。那最早的基督徒我们刚看了，都是一信主他就受浸啊。那最早的时候，这个福音是从亚洲传到欧洲的哈，一开始是从亚洲传到欧洲。那欧洲第一个信主受浸的人，他的名字被记载在圣经里面，他的名字叫吕底亚，他是希腊人，住在推亚推拉这个城。那使徒保罗跟他的一行人宣教士到推亚推拉去传道，神就感动这个吕底亚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听完之后，他跟他一家人都信了，也都受了浸。然后他就向保罗跟他的同伴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要求。那他是这样子说的，他说，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请到我家里来住。这位吕底亚他是想要接待这一群宣教士，他就以自己刚刚受浸这件事情表示他是真心信主的，说因此而邀请说，那你们就来我家里住，接受我们的款待。领了浸跟真信主在同一节圣经里面出现，被放在一起。那基督徒来说的话，一个人受了浸，那人家就把你当作是自己家里的人。第三点哈，对自己来说哈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不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他很渴慕真道，他也常常去教会，可是他就是没有受浸，没有受洗。那别人问他说，你是不是个基督徒啊，我看你好像常常去教会，他会觉得有些难以回答。如果说是，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受浸或受洗？那如果说不是，自己明明又很渴慕真道，常常去教会，那到底是不是基督徒？有时候真的是蛮难回答的一个问题。可是一旦受浸之后，这就再也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那圣经记载的一个人信主的经历转变最大的，我觉得就是保罗他信主的经历。保罗原来叫做扫罗，他是个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，他带头去抓那些基督徒，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。可是后来他信主了，他一信主之后马上就受了浸。那个时候他人在大马色，他本来为什么要去大马色呢？他是带了一批人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的，要把他们抓回到耶路撒冷交给大祭司，结果没想到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信了主。然后他就到大马色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做一件事情，他去传福音。 他去传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弥赛亚，那听见的人就很惊讶，他们就说，这个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不是看到谁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就把他抓起来吗？而且他来到大马士，不是就是来要来抓基督徒的吗？要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去交给大祭司的吗？怎么他现在反而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传讲耶稣基督是救主呢？那弟兄姐妹，保罗他一信主于受浸之后，他再也没有问题，他就是我是基督徒，甚至说很难开口的，他跑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传耶稣基督是主。那有时候我们在想，哎呀，那当初我不信主的时候，不晓得骂了多少基督徒，也不晓得有多么反对基督教，什么话都说过了，我那些老朋友老同事每一个都听过都知道，现在我信主的话多不好意思，碰到他们怎么讲啊，就会觉得非常的为难。但是如果你靠着主跨出这一步，哎，你是基督徒吗，就不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下面我们再来看，就是灵命成长的过程就开始发动了。那我读这一段圣经是特别解释浸礼的意思啊，有蛮深刻的意思在这里。罗马书第六章我读一下，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那下面这句话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那弟兄姐妹，浸礼有个特殊的意义，就是归入基督啊。我们借着浸礼归入基督的死，我们的老我也跟主一起埋葬，好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就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，在死的方面与主联合，在复活的方面也要与主联合。那受浸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罪人，也就是我们的老我，跟主一起钉十字架了，也就是脱离了罪。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，就相信自己也必要与基督同活。那这里面有一句关键的话，与基督同活，与基督同活的意思就是灵命的成长。那灵命就是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与基督同活就是说你跟主有良好的关系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没有受浸之前，一个人的灵命很难成长，受浸之后这个过程开始发动，我们可以成长。最后一点就是跟随主的心智日益坚定，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，从今以后人不要搅扰我，因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这是彼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。我本来带了一本书来，想要读一个见证给大家听的，临时忘记把它带上来，我口头上说一下好了。因为前一阵子我们教会在推动说看一些宣教的书籍啊，有好几本非常好的书，里面有一本是这个张明哲校长他的见证哈。张明哲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哈，那他是一位前一代的老弟兄，已经被主接去了。他里面就有一段讲他信主的经历哈，那特别有个讲到说他其实他的信主的经历蛮有趣的，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，也是一个自视甚高的读书人，跟很多读书人心态差不多，自视甚高，所以像这种人传福音特别难。那个时候他在高雄炼油厂，就有一个传道人，他这么好心，常常从台北坐火车到高雄，然后下火车之后走半个钟头的路，就是专门去看他。然后看他之后知道说，对这种人传福音，他最讨厌人家跟他长篇大论，所以只是去看看他，也不说什么话。那 他看到是人家这么大老远又走这么远的路，不好意思，总是要听一听。可是这个传道人，主给他有智慧，他也不多说话，他每次都是带一两本书来，待了一阵子就留下几本书就走了。过了几个月又来了，又是走这么远的路，又是见个面说几句话，又留了几本书。那这个张教授他就是把那个书就丢在一边，那日子久了那个书也就越来越多了。那神的时候到了，他就拿起来看一看。那慢慢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，一直引导他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神的时候到了，他就信主了。而信主之后，他就有一段时间他想这个受浸的问题。那有一段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，或长话短说，他就最后他受浸了。那他那个传记里面有一段我本来是要念给大家听的，他就是说，自从我受了浸之后，他是说受洗哈，自从我受了洗之后 ，OK， 我的心智再也没有摇动过，从此之后就坚定心智跟随耶稣基督。说在那个受洗之前，我还有一些摇摇摆摆，不晓得说一下晃到这里，一下晃到那里。那自从我受洗之后，我的心智从来再没有摇动过，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坚固。这是他的见证。那弟兄姐妹要跟大家说的，就当一旦我们跨出那个信心的第一步之后，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坚定。但是在我们走那一步之前的话，人会想东想西，直到我们跨出那信心的那一步来。最后要跟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，如果你今天是来看你的朋友受浸的话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成为基督徒用白话来说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建立起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就是这样。成为基督徒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建立起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成为基督徒有三个步骤，简单的用 ABC 来说， A 就是 admit 承认，在神面前谦卑的承认，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是罪人。 B 就是 believe， 相信耶稣他是谁，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也相信他是救主，为我的罪而死。 C 就是 confess， 也是一种公开的承认，公开的宣告，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来宾，我们今天再一次感谢主，有四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受浸，也求主在我们教会继续动工，荣耀他的名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，真的是感谢主，有四位弟兄姐妹他们很奇妙的来到你面前。每一个灵魂，天父你都是看为宝贵的，今天在四个宝贵的灵魂，他们跨出信心的一步，用敬礼见证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再一次把他们交托在主恩典的手中，求主你恩待他们，带领他们的一生，赐福给他们，每天在他们生活当中显出你的同在来。也求主坚固赐福所有已经成为你儿女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主所激励，看到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做工，带领人归向他，带领人用敬主来见证他。我们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主，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